只要把他的爱情还给他，他高秋江可以放弃这个世上的任何东西，包括他一度视为精神寄托的漂亮的手枪。只要莫干山张开他的怀抱，他将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所有的手枪摔向天外，那么他也绝不会再去当那个老神子队长。他穿这身军装是被逼出来的。直到落日完全没入雪脊，夜幕已从高高的天宇缓缓地降落下来，莫干山还是没有回来。又是起风了，强硬的北风卷着硕大的雪粒儿，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高秋江的脸庞，他终于彻底地心灰意冷了。他当然知道莫干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君子，也知道莫干山的妻子已经启程，近日就会进入凹凸山。可是他这一次来，并不仅仅是要同他重温旧梦啊。他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来见莫干山，差不多就是来诀别的。他的妻子来了之后，他就只能永远地充当他的表姑了。难道他莫干山连最后的情谊也抛弃了？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，并且迅速地转化成愤怒。高秋江的手又触到了枪套上，射击的欲望在一瞬间膨胀起来，在心房里奔突喧哗。他不由自主地拔出了精致的七音左轮手枪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便上了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了200公尺以外，一个黑影正在快速地向他移动，他的手指顿时僵住了。泪水在刹那间盈满了眼眶。凹凸山五月的乡村明媚清爽，此时正值春耕季节，陈部县的老百姓们在梁大队长的吆喝下放心大胆地下田劳作。虽然前一段时间因为给朱二爷拜寿的事情犯了错误，但鉴于种种考虑，加之梁大牙认罪态度较好，基本上没有给他实质性的处罚，只是被杨廷辉和王蓝田拍桌子摔板凳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差点还关了禁闭。此后梁大牙就老实了许多，再也不敢擅自乱动了。梁大牙自小生长在凹凸山区，晓得民以食为天的古训，也懂得一年之今在于春的道理。日本鬼子搞封锁，上级号召衣食自己，发展生产。梁大牙琢磨自己当个大队长，就是一方父母官了，搞生产不就是种庄稼吗？本大队长跟日本鬼子打仗都不含糊，庄稼之道就更不外行了。于是亲自动员，号召陈部县境内无论军民男女老幼，凡是有力气的一律下田。这里俨然是清朗世界了，只要梁大牙还在陈部县，老百姓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在战争的缝隙里，梁大牙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自己的辖区内营造了一副生动的耕作景象，田野无边，八路军官兵挑着秧旗在田埂上来回穿梭，毛竹扁担忽闪忽闪，嘎吱嘎吱鸣唱着山野小调，复旧会员们也是赤膊上阵，大嫂子小媳妇你追我赶，一边摘秧一边笑闹，脆脆的笑声和悠长的秧歌便在山野里飘荡。 五月里来好风光，歌跳秧歌走水乡，细皮嫩肉的妹子哟，接住把子你心别慌。唱这歌的多是挑秧把子的男人。凹凸山何长山宽，男人大都有一副好嗓子，音质洪亮，咬词儿分明，唱曲儿里以黄梅调居多，也掺杂一些京戏楚剧和梆子味儿，而且随意性很强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需要随时改动词儿和曲儿，想怎么唱就怎么唱，怎么唱着来劲儿就怎么唱。五月里来好风光，妹子采水栽秧忙，粗手大脚的莽哥哥呀，弄湿了妹的花衣裳。这样歌子里就有一点缠绵的意思了，唱歌的也未必弄得很明白，只管扯起喉咙唱就是。祖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个唱法。县大队的官兵同陈布县境内的群众关系都很密切，尤其是中心二区的妇联同志们，热拉拉革命豪情似火，经常寻八路兄弟开些游婚玩笑。五月里的云彩天上走，妹子栽秧歌水里头，莽哥的把子静静的亮哟，稳稳的摔在妹子的手。这样的歌是大姑娘小媳妇们唱的，这歌不知生于哪年哪月，凹凸山的妮子自从长到夏田的年龄便都会唱，唱得脸上彩云飞扬。日头过了头顶，偏到了西边，太阳浅浅地蒙上了一层灰色，田野里的喧闹已经进入高潮，秧把子如同暮归的燕子满天飞舞，白亮的水花东一片西一团，蹦得银光四射，秧歌声此伏彼起，粗犷雄厚的男音和颤着调的女音响成一片，这边才停，那边又起，酣畅淋漓地放射出凹凸山醇厚古朴的性格。浓郁的山乡民风在广袤的田野里弥漫扩散，唱到这个气候上就开始刷坡了。妹子的秧歌啊，绿汪汪飘在亮亮的田埂上，手打凉棚那个偷偷的看，普普通通一嘿心里慌。这些歌不光是男人们唱得起劲儿，妇救会的那些女人们也喝得精彩，秧田里呈现一派融融的快乐景象，梁大牙和他的士兵们也乐呵呵地融入其中，却没想到有一个人不乐意了。这个人就是陈布县县大队的副政委东方文音。东方文音是在上海的学堂里长大的，哪见过这般闹闹腾腾的场面，没受过乡野俗风的熏染，自然也体会不到这些秧歌给劳作者带来的快乐。到陈布县工作，事前杨廷辉并没有征求过东方文音本人的意见，也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人征求过他的意见，对于组织的安排个人服从是无条件的，可是既然来了，他就得同梁大牙这样莫名其妙的大队长并肩战斗，就得像个副政委的样子，要把部队带好，要往健康的道路上引导。东方文音红着脸找到梁大牙说，梁大队长，你听这些歌唱的是什么呀？八路军战士唱这样的歌恐怕影响不好。岂料梁大牙大牙一呲乐了，说影响是个什么东西，栽秧不唱歌哪行啊， 没见过有谁摘秧不唱歌的，闷着头干活，那不累死人吗？就得唱。东方文音说，
要唱也得捡些词儿，捡些好词儿唱。你听这歌多粗俗啊，哥啊妹啊的，不三不四的，酸溜溜的，让人心里直犯腻味。
梁大牙看着东方文音有点发懵，突然眨了眨眼睛，不怀好意地说，东方政委你听着，本大队长给你唱一个凹凸山最有味道的歌子，那可是都是最好的词儿。说完向田里扔了一个秧把子，一个青年妇女接着了，冲梁大牙笑笑，梁大牙便扬起手向田里摆动，
听着啊，对，来呀、啊！
然后撕开大牙唱了起来，
嫂子你系紧小褂子，别叫咱看见胸脯子，那回才瞧了一下子，你就打咱耳巴子。
唱完之后还得意地拍了拍屁股，冲着东方文音直乐。东方文音羞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一脚把田埂踹个大坑钻进去。菊眼偷看田里那位接秧把子的青年妇女，却是面不改色，直起身子来接口唱道，
兄弟你扛好枪把子，别钻了人家的犁耙子，战场下劲儿杀鬼子，嫂子送你熟桃子。
果然是凹凸山的女人，把秧歌唱得清脆鲜亮，声调不沙不哑，嗓门不高不低，唱词儿不卑不亢，人情不远不近。东方文音再也听不下去了，起先他还只是觉得别扭，现在他简直是恼怒了。他毕竟是组织派来的副政治委员，何况他还是代理政治委员的职责呢？他的战士们，尤其是梁大牙之流，竟然同凹凸山的农妇打情骂俏，让他从心底感到不安，感到不规矩，感到有必要要纠正。梁大牙唱得意了，脸膛子涨得红扑扑的，秧把子扔得射箭一般，田里的女人们配合默契，一把把全都稳稳入手。东方文音恨恨地瞪了梁大牙一眼，把脚伸进田里涮了涮，穿上草鞋走了。晚上痛痛快快地累了一天的梁大牙在房东家院子里冲澡，警卫员黄德虎一盆一盆地往他身上泼凉水，快活地哇哇直叫。东方文音一路心事重重地过来了，站在门外喊，
梁大队长。
梁大牙一听就知道东方文音是为了白天唱歌的事儿兴师问罪来了，于是便故意磨磨蹭蹭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装腔作势地答道，
本大队长正在公干，请勿惊扰。
东方文音说，
我有急事找你。
停了停又说，
我给你提意见来了。
梁大牙在里面哈哈大笑起来，
传出话来，你那个意见不提不行吗？
东方文音提高嗓门坚决地回答，
不行。
梁大牙又笑了说，
你那个意见明天再提不行吗？
东方文音说，不行，现在提好像都有些晚了。
梁大牙在里面哦了一声，叮铃咣啷一阵动静之后喊道，
都好吧，有请政委同志。
搂着就是怪腔怪调的一嗓子，
大牙这厢有礼了。
东方文音便推门走进去，跨过门槛看见梁大牙仍然泡在杀猪大桶里， 光着膀子吸冷气，才知道他还没有洗完，此时已经是进退两难，又气又恼，只好转过身去说：你出来穿好衣服。梁大牙嘻嘻一笑说：本大队长这个早还得洗上个把时辰，有话你就站在那里说吧。东方文音的眼泪都快气出来了，脸色一变，说话的声调也变了：
你梁大牙还像个八路军的干部吗？你简直是个泼皮无赖。
梁大牙吃了一惊，察言观色，才知道东方文音这回是真的恼了，便收敛了嬉皮笑脸，穿上大花裤头跳了出来，搂着肩膀回到里间，三下五除二地擦干了身子，穿好衣服，一本正经地走出来，裸过一条长板凳往东方文音面前一横说：坐。东方文音气鼓鼓地说：
不坐，就站着说。
梁大牙哈哈笑了两声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咦，气儿还不小。
阴阳怪气儿的干笑两嗓子之后，腔调陡然一拐说：可是本大队长历来就有个规矩，不跟站着的人说话，你不坐下来，本大队长就不听你的意见。东方文音气呼呼地坐下去，仍然把脸蛋子憋得鲜红。
坐就坐。
梁大牙窃笑了，他约摸他的小把戏已将东方文音的火气泄了一点，自己也捋了一条长板凳同东方文音面对面地坐下，挤眉弄眼地说：你找咱做什么？又要批评咱？不就是唱几个鸽子吗？鳌图山的老百姓唱了几十年几百年，你个小小的，你能把这个风俗改过来？真是少见多怪。
东方文音说：我们是八路军，要遵守八路军的纪律。
梁大牙说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你教给咱的，里面有不偷针不偷线，就是没说不让唱秧歌，唱个秧歌不偷不抢不奸不淫，犯了哪道天条？
梁大牙这么一说，东方文音一时反而语塞，
他没想到梁大牙嘴巴还挺利索的。
见东方文音发窘，梁大牙话锋一抖，转手为攻：
要说意见，本大队长对你倒是有一个意见。
东方文音吃了一惊：什么意见？
梁大牙说：咱是个粗人，一根肠子通屁股，直来直去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相信咱，不放心咱？
东方文音更诧异了，反问道：谁是你们呢？谁不相信你，不放心你啊？
梁大牙冷笑一声：别给老子打马虎眼了，你和宋队副、马师爷还有几个中队副常在一起嘀咕事儿、开小会儿，都背着我是个什么意思？
东方文音恍然大悟：哦，你说的这档子事儿啊，梁大牙同志，我跟你讲，那不是开小会儿，那是开党的会呢，你不是党员当然不能参加。梁大牙一听此话不是个味儿，眼珠子就瞪圆了，
一瘸子跳起来大声嚷嚷：
咦，咱都当八路军的大队长了，怎么能不在党呢？你们弄错了吧，本大队长是个老共产党了。